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国金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交流研究观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国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者早上好，我这边是那个国兴电信的研究员问杰啊，然后我这边那个这次汇报的主题还是围绕铁锂啊，当然我们这次标题是说是铁锂的这个资源股啊，但是我们还是把整体铁锂的逻辑稍微再说一说啊，稍微再说一说啊，因为铁锂的话我们还是觉得说确实也是当前那个消费关注度以及啊这个整面向五月份啊所以整体的这个逻辑还是在持续延续的一个很优异的一个板块啊。那么我们其实是在那个差不多三月底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有掌握一场基本财经啊，就重视一季度的锂和铁锂。那么当时其实我们很核心的一个关注的要素呢，一个是铁锂的景气度，对吧？一个是铁锂的这个受益于锂的这个库存收益啊，对吧？那么我们稍微这两个点啊，就是再稍微回顾一下，就是第一个的话是铁锂在整个一季度的话是呈现出了行业全面式的一个涨价啊，行业全面的涨价，但这个涨价的话呢，是很大程度上是跟那个一月份的整个龙头企业带动差不多3家企业啊，联合差不多5家企业啊，这么一个这个形成了一个联合的停产检修啊，那么进而去向客户去要价，对吧？那么这个我们事后看这个整体的策略呢还是不错的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啊，也实现出来了这个一季度的这个行业的一个普涨啊，价格普涨的一个局面。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又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其实1月份嘛啊，这个尤其这段时间的这个锂价的这个上涨还是比较凶猛的啊，尤其是这个不管是这个现货还是期货啊，锂价的上涨还是比较凶猛的。那么其实对于很多的铁锂企业来说，它如果是一个对吧自己去采购这个碳酸锂啊，然后去做一个加工的模式的话啊，那么它其实在销售产品的这个这一端的话啊，它的价格定价其实是按照一个这个锂的基准价加上一个加工费嘛啊，那这个当月销售的这个产品啊，当月销售的这个产品那么它的这个锂的基准价是按照当月去看了啊，但是它有可能原材料购买的时候呢，那还是可能是半个月前对吧，或者是3周前4周前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碳酸锂啊，那么这样子一来一回的话就形成了这个碳酸锂的一个差价了啊，那其实就是相当于在上涨趋势当中它卖出去的时候这碳酸锂的基价是更高的对吧，然后或者这个碳酸锂基价是更低的啊，那么这样子其实对于铁锂的企业来说它其实有很大程度上也在赚锂的钱啊，也在赚锂的钱啊，所以一方面是这个这个业绩的改善啊，就是经营上的改善对吧，这个是主要是因为提价的因素啊，另一方面就是其实锂的上涨对于铁锂企业来说都是重大利好啊，都是重大利好啊，那么所以爆发出了整个这个一季度的这个铁锂非常好的这个业绩对吧，这个是我们三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基本财经非常非常重点啊去强调的这个观点啊，从在业绩报上来说确实啊铁锂的企业都有很好的表现啊，那么再往后去看，从4月份进5月份啊，我们觉得说，当然业绩这个相当于这个短期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兑现呢是先告一段落啊。当然我们面向这个二季度后续再看的话呢，第一个景气度依旧非常好，对吧？第二个在一个锂价在五月份有一个强共识的一个背景下啊，那为什么锂价有一个强共识呢？就是因为整体像前的一些这个津巴布韦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出口的一些限制，对吧？再带上这个澳大利亚这边有一些矿做了一些这个部分的减产啊，以及说这个像这个澳洲这些柴油这个短缺危机引发的。这个锂矿的一些这个部分的减产啊，对吧？就这些持续的海外的一些这个影响啊，还是对于这个供给的影响呢，还是在持续的发生中啊。同步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五月份的话呢，就是国内的江西这块也会有一些矿在进入到一个这个换证的一个过程中啊，所以说也可能构成一些短期的冲击啊。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供给这一块相对来说受到的这个冲击啊，就是过往的一些冲击的延续啊，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短期冲击会发生啊。同步叠加了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体五月份的锂电排产环比的增速还是不错的啊，环比增速还是不错的，对吧？那一来一回之间啊，这个需求提高，对吧？供给的这个影响还存在的情况之下，其实五月份的这个锂价呢，就是有进一步这个向上的这个空间啊。整个二季度的话都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啊。那么在这个趋势下呢，首先铁锂环节就是所有的这个企业，就如果是他自己采购碳酸锂的，那么代表性的就像玉能啊、万润啊，对吧？龙盘啊、德方啊、安达啊，对吧？这些企业他自己采购碳酸锂的，他其实还是有持续的受益于可能碳酸锂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啊。所以说影响他一季度的这部分的这个因素啊，到二季度可能还是会继续的显现啊，继续会受益啊。那么这个是可能这个逻辑还是会延续的，对吧？然后其次的话，就景气度也还不错，对吧？就大面上来说的话，铁锂还是一个在五月份就是这更主要的是还是围绕在锂这一块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共振的比较共振的比较优异的一个板块。那么此前的话，其实我们也花了一些基本财经重点去讲了像一些代表性的墨菲亚风电工它受益于这个锂企业比较少因为它就是客户去供应的碳酸锂它比较多，那自己采购的会相对少一点我们讲的是技术升级，技术迭代周期和这个产业周期共振，对吧？这个形成了一个可能成为潜在龙头的这么一个这个投机会，对吧？这个是针对是风电工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想重点去再给大家更新一下的话，还是说说我们还是要也需要从另一条线去重视一下铁锂当中那些资源股铁锂当中那些资源股。那么这个资源股的话，我们首要的这个核心的标的的话，其实是我们会放在龙盘科技龙盘科技因为铁锂的话，就是从商业模式上来看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专家工会的模式。 是吧？在加工费这个模式啊，那么在过往确实在这个2023年啊，行业升级比较卷的时候，这加工费呢也会被压榨的比较低啊。对于全行业来说啊，这个压榨费都可能比较艰难啊，比较艰难。那么往后面去看的话呢，就是有一些企业它确实是从这个加工费的这套商业模式之外啊，继续的进一步延展到上游的这个更深入到资源这一层面啊，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对吧？去做一些布局啊。那么这个对于像龙矿来说的话，它是衍生的锂矿啊，我们看到它在近期的话是布局了这个澳洲的这个锂矿资源啊，然后预期的话，这个在2028年啊，差不多能够形成2.5万吨啊，甚至更高一点的啊，这个碳酸锂的一个年产量啊，一个年产量啊。那么如果以当前的这个15万的这个碳酸锂价格去看啊，然后这个以这个差不多成本在5万左右去看啊，其实这样子可能扣税吧，一吨也能赚个7-8万啊，7-8万。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对这个利润的边际贡献啊，就有可能构成一个10亿-20亿的啊这么一个贡献啊。所以说，这个通过这种二矿的一些布局啊，就是首先龙潘本身是在这个商业模式啊这块，从加工费的一套商业模式之外啊，进一步的补齐了对于锂上游资源的啊，对资源股的这套商业逻辑的一些补充啊，这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所以本身也是作为一个很核心的，可以作为一个很核心的锂矿股啊去看待啊。那么除了这个本身的这个一个这么一个这个2.5万吨啊之外的话呢，其实这个公司啊还会有这个公司是投了一个这个当地的一个锂矿公司，对吧？后续还可能去赚到一个这个投资收益啊，赚到一个投资收益啊。那么另外的话，还是公司在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矿的啊，另外一个这个矿的后续的这个可以也就有还是有就还有别的矿的一些矿权啊，别的一些矿权啊，所以后面根据这个后续别的矿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情况啊，或者说根据这个探明的一些这个矿量的啊这个提高啊，还有可能进一步的去获益啊，所以说就是公司未来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年产量大概率也不止于此啊，大概率也不止于此啊，就基本保底的，就是按照目前啊也有一个矿的啊，能够在2028年投出一个这个范围去看啊，就已经能够享受到比较好的这个利润贡献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龙潘来说的话啊，整体这个矿的这个边际上的贡献其实对于相当于主业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小的一个提振啊，非常非常不小的一个提振啊，所以说这个做一个相对来说啊，目前看就是相对来说估值又偏低的一个锂矿股啊，我们觉得说这公司大概率也是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定价啊，享受到更好的定价，尤其是锂可能又在上行的一个背景下，对吧？所以说这个龙潘科技是我们重点会去拿出来探讨的一个标的啊。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再回过来讲一下河南一能啊，因为河南一能的话其实它是在更多的是在上的磷矿这块是做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布局啊，那么这个是上一轮确实是行业下行期的时候啊做出的一些这个上游的拓展，对吧？那么往后去看，其实公司也本身啊是这个基本上补充了这个资源股的这个逻辑啊，因为我们看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就像磷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就包括一些磷酸等等啊，在最近的这个时间之内啊，是有持续的价格上涨啊，持续的价格上涨啊。那么首先河南一能本身是在这个代加工这块啊，就已经是拥有积累起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成本优势，对吧？这个成本优势主要还是指的是就这个比较显著的规模效应和这个精益求精的这个费用控制，对吧？整体上来说的话，就是在这个以及是一个磷酸铁的一个全自动，对吧？就这三点啊，这三点的话是使得这个公司相对来说具备有自己比较独特的这个成本优势啊。那么再进一步看的话，以后还是可以通过上游的资源端啊，通过磷矿啊这个部分去赚钱啊。那么这部分的话，其实这个边际上的这个贡献上来看啊，边上的贡献上来看，我们这个预测的这个体量呢啊，我们预测的这个体量其实也基本上也不算小啊，基本上也不算小啊。这个因为公司的这个在西南地区可能布局的一些啊比较优质的一些磷矿啊，相对来说品位比较高啊，相对来然后以及的话呢。它的这个磷矿可以后续是保障公司未来如果开出来啊，如果能够开出来，如果能够开满的话啊，其实基本上也能够保障公司全部的这个锂资源啊的这个自供啊，保障全部的这个自供啊，所以说是从全面一体化的这个思路维度啊，就是继续到这个磷矿这一侧的话，就相对来说啊，就是能够牢牢的把这个资源上的这个利润抓在自己手里啊，抓在自己手里啊。我们觉得说对于未来这种铁锂的企业来说啊，就是经过这一轮的行业这个周期的这个穿越之后啊，其实最后如果你还是回到纯加工费的这种模式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就是在行业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有点压力的时候啊，这个加工费确实这个彼此间压力的比较惨啊。其次的话就是说这个你站在这个客户的视角上来看，客户的视角上来看啊，它压榨就是压榨这个加工费是它比较有恒的一些趋势啊，有恒的趋势啊。过往这一年其实对加工费的这个提高啊，也是这个经过了非常多的这个层层的博弈啊，以及通过一些这个联合的策略，对吧？相对来说整体这个提价啊，确实还是有难度，确实还是有难度啊。所以说就是往上游资源端去挖掘啊，去形成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利润的补充啊，确实是相较于纯的这个加工费模式之外，是有一个很大的弹性的这么一套战略啊，这么一套战略啊。所以说就是对于这种像这个龙潘啊，向上游对吧布局的锂矿啊，像这个玉能啊，向上游布局的这个磷矿对吧？一方面是就是控制一些这个资源啊，控制一些资源来保障自身的一些供应啊，因为如果比如说牵扯到是海外的对吧，海外的这个供给的话，它确实会涉及到对吧原材料的这个原产地的一些问题对吧？那国内的话就是那可能就是跟公司自己的需要的这个大的这个保供量有关系对吧？所以不管是 对吧？国内国外啊，其实都有相应的去控制资源，保障自己供应的一套逻辑啊，对吧？这是本身这是保供，对吧？另外的话也是确实是啊，从一个纯赚加工费的这么一套商业模式之外啊，这套比较卷的模式之外啊，进一步的啊去穿透到上游去作为一个资源股，对吧？去赚这个资源这个开发啊开采冶炼的一些钱啊，那么也是这个这一部分的话也是能够更好的要么是降本，对吧？要么其实也是补充一块新的这个新的一个利润来源，对吧？相对来说在某些时期也会比较具备弹性啊，这个我们在这种思路，我们比如说在这个铁岭啊，包括是在整个的这个锂电池板块里面啊，其实这种思路我们觉得说也是未来一个发展的大趋势啊，也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啊，就相当于也能变相提高就是这个企业啊，是相关的一些企业的一些话语权啊，在这行业地位的一些话语权啊，也可以更加这个平抑一些这个周期性的一些波动啊，对啊，所以说这是我们重点这个时候要提出的一个思路啊，就是重视铁锂啊，或者说这是重视这个材料板块的啊，这个资源股啊，重视资源股啊，所以就是铁锂我们目前来说的话，一方面是这个像这个技术迭代啊，和这个基于这个格局啊壁垒的角度，对吧？直接推荐的分离精工啊，以及面向这个上游一体化啊，上游一体化，然后从这个加工费到这个资源股啊商业模式的一个拓展啊，那么围绕在这个龙帆科技和宏达运能啊，那么这些的公司啊都是我们觉得说去可以继续去重点关注的核心公司啊，然后铁锂的话呢，整个在五月份的话呢，它也比较受益于这个锂的前段这个锂的上涨啊，所以说这个我们都会给予一个非常强烈的看好啊。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于铁锂板块的整个一个更新啊，一个新的思路的一个讲解啊。对啊，就是感谢这各位投资者早上的一个接入啊，谢谢大家啊。然后那个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国金电信啊取得私下的联系啊，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